甘霖有声书茶经系列，甘霖媒体资讯制作，哥罗西书，金华牧师和金佩姐妹联合播讲。弟兄姐妹平安，我是金华牧师。
我是金佩，弟兄姐妹您好。
这次我们要和弟兄姐妹一块儿来查考的是新约圣经里的哥罗西书。
从它的第一章第一节跟第二节说，奉神旨意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和兄弟提摩太，写信给哥罗西的圣徒，在基督里有忠心的弟兄。我们就知道哥罗西书是使徒保罗写给哥罗西教会的一封信。
是的，在监狱书信导论里我们已经说过，圣经学者常常把哥罗西书和新约圣经里的以弗所书、腓立比书、腓立门书放在一起，叫他们是监狱书信，因为他们都是保罗第一次在罗马坐监的时候，也就是大约在主后56到58年之间所完成的。
在监狱书信导论里我们也说过，这些书信本身的内容也都毫无疑问地说到他们是在监牢里写成的。像在哥罗西书第四章第三节里，保罗就说到他为了传讲基督的奥秘而被捆锁，而且在18节也说到，你们要纪念我的捆锁。
还有这四卷书的密切关系，在哥罗西书第四章7到14节里，保罗提到八个和他在一起的人，这些名字保罗在以弗所书、腓立比书和腓立门书也同样的提到过，表示保罗写这几卷书的时间、场合和背景是很接近的。
简单的温习了哥罗西书的作者跟写作的年代、写作的地点以后，金华牧师啊，让我们也来介绍一下哥罗西这个城市跟哥罗西教会的历史吧。
好，哥罗西城的位置在小亚细亚南部的利克斯河边，也就是今天土耳其的西南部。当时利克斯河谷盛产羊毛，利克斯河里还有一种矿物可以做成最上好的紫色染料，所以使得哥罗西城的经济曾经一度非常的繁荣，古代称为佛吕加的小国就是在这里。
加上在哥罗西城的西边160公里就是爱琴海边的港口以弗所，哥罗西正好在以弗所通到幼发拉底河，从事东西贸易的大路上，所以它的军事跟政治地位也使得它成了兵家必争之地。从前波斯王薛西斯，也就是圣经叫他亚哈随鲁王的，他当年攻打希腊的时候就是在哥罗西受挫，以至于不能再继续前进的。
历史学家希罗多德提到哥罗西城是佛吕加的一座大城，当希腊将军新罗方在主前400年左右来到哥罗西城的时候，他也夸赞哥罗西是个人口众多、地大而富有的城市。
哥罗西城的居民主要还是佛吕加本地人，不过到了主前200年左右，叙利亚的安提阿大王曾经把2000个犹太家庭从巴比伦跟米索伯大米迁到佛吕加这一带地方，所以哥罗西城一度有很多犹太人定居在那里，加上他做生意的机会也吸引了不少犹太人愿意自动的加入这个已经存在的犹太人社区。
不过后来在他西北17-18公里左右的老底加和在老底加北边8公里的希拉波利渐渐地繁荣起来，于是就取代了哥罗西的地位。到主后第一世纪，哥罗西城已经逐渐地没落，历史学家希特拉波就称它是一个小镇了。
到了主后第七、第八世纪，东边阿拉伯游牧民族不断地入侵，迫使哥罗西人大量地向外迁移，加上哥罗西城又一再地发生地震，这个小镇也就没有办法再恢复，最后成了一片的废墟。
那么哥罗西教会是怎么开始的呢？哥罗西书第二章第一节说， 我愿意你们晓得，我为你们和老底家人，并一切没有与我亲自见面的人，是何等的尽心竭力。根据这个说法，我们就知道哥罗西教会不是保罗建立的，甚至保罗在写哥罗西书的时候，他也没有到过哥罗西。
有人就猜测啊，哥罗西教会很可能是在耶稣复活以后，那些从弗吕加到耶路撒冷去过五旬节的犹太人所建立的。因为使徒行传第二章第十节说到，在五旬节圣灵第一次降临，听见门徒用众人的相谈讲说神大作为的人里面也有弗吕加的人，他们信了主以后就自然把福音带回弗吕加一带，于是就在哥罗西成立了教会。
这是很有可能的。不过还有一个可能因素，那就是使徒行传二十章三十一节说的，保罗曾经在以弗所工作了三年之久，哥罗西距离以弗所不远，保罗的布道工作多少也会影响到在哥罗西的人。
是啊，使徒行传十九章第十节提到，保罗在以弗所的时候，叫一切在亚细亚的，无论是犹太人是希利尼人，都听见主的道。既然哥罗西离以弗所不远，而且他又在亚细亚省的范围里，这节圣经提到福音对那个地方的影响，一定也包括了哥罗西了。
是的，还有一个因素，那就是哥罗西书第一章第七节，保罗说，正如你们从我们所亲爱一同做仆人的以巴弗所学的。还有第四章十三节也提到，以巴弗曾经为你们和老底家并希拉波利的弟兄多多的劳苦。从这些经文我们就知道，以巴弗是当时教导哥罗西教会的弟兄，也是服侍他们的传道人。
这么说，金华牧师啊，很可能以巴弗是保罗在以弗所工作三年当中所结的果子，后来他到哥罗西传福音，建立了哥罗西教会。也很可能当时哥罗西教会已经存在，以巴弗就到那里去牧养他们。
是的，这些说法呢都是被一般圣经学者接受的。不过呢，从保罗的这番话里，我们可以肯定当时以巴弗就是他们的牧者。后来以巴弗到罗马去访问保罗，向关心福音工作进展的保罗报告哥罗西教会的情况。
当时哥罗西教会正受到几种混合的异端搅扰，这些异端不但搅扰了哥罗西教会，它对当时在小亚细亚各个地方教会的影响也不小，所以圣经学者就统称这些异端做哥罗西异端。
不错，这个搅扰哥罗西教会和其余小亚细亚教会的异端是教会历史上的第一个异端，它结合了犹太教律法主义和几个犹太教的旁宗，加上希腊哲学以及神秘宗教的思想，这种异端严重地拉开了人对耶稣基督的神性、丰富的智慧和救恩的信心。
这种异端大概包括了三方面。第一，就是第二章的十一节到十六节说到的那种犹太教强调要守律法的教导，他叫人离开了靠恩典得救的真理，转回去遵守割礼、食物、宗教的节期等等严格的规定。
第二呢，就是他们主张苦行修道。根据哥罗西书第二章二十节到二十三节，他们所主张的很多，像不可拿、不可尝、不可摸和禁欲主义非常接近的思想。
这种异端很可能是受到当时包括禁欲主义在内的希腊哲学思想所影响。根据考古学家无意间发现的古木兰死海卷轴，证明当时犹太教的一个旁宗艾瑟尼派，他们也有类似的教训。
至于第三方面，就是哥罗西书的第二章第八节和十八节所提到的一种叫人修身养性、敬拜天使、贬低耶稣神性的哲理。在当时犹太教里的一个旁宗所谓的玄思密宗里头也发现这种思想。
总括这些异端的教训，多少有点像当时正在萌芽叫做诺斯底主义的异端。不过从哥罗西书写作的年代来看，在哥罗西教会蔓延的 所谓哥罗西异端还不完全是诺斯底主义，可是他们之间的确有某种继承的关系。
是的，保罗听了以巴弗的报告就知道问题的严重性，所以他必须写一封信去教导他们，纠正他们，阻止这种正在蔓延的异端。这就是促使保罗写哥罗西书的原因。
所以在哥罗西书里，保罗用心良苦的用耶稣基督是神本性一切的丰盛做主题，要帮助哥罗西弟兄姐妹建立对神正确的认识，脱离异端的迷惑。
事实上，历世历代以来，任何一个异端都企图在这几方面误导基督徒脱离基督的救恩。所以我们要感谢神，让保罗为了这一个目的写了哥罗西书。这样我们今天从哥罗西书的教导里同样能够认识到耶稣基督的神性，认识耶稣基督的智慧，认识耶稣基督的救恩，晓得他拥有神本性一切的丰盛，并且晓得怎么样根据在基督里所得到的这一切丰盛，过一个和福音相称的生活，去抵挡异端的搅扰。对哥罗西书做了简单的介绍之后，我们就要一起来查考哥罗西书了。
这本哥罗西书的结构跟保罗其他书信的结构很类似，它前面第一章的第一节到十四节是整本哥罗西书的引言，最后第四章的第七节到十八节是整本书的结尾，中间就是哥罗西书主要的内容。
这个主要的内容也和其他的保罗书信一样，又可以分成两部分，前面从第一章的第十五节到第二章的结束是讲教义，后面呢，从第三章的第一节到第四章的第六节是讲实践。
在教义的部分，保罗先谈到耶稣基督至高的位格，也就是他绝对的神性，然后在这个根基上，保罗就继续谈到耶稣基督救赎的工作，以及耶稣基督完全的智慧。
在实践的部分里，保罗也是先谈到基督徒生活的根据，就是要思念上面的事，然后教导基督徒从上面做出发点，过一个圣洁的生活。
好了，现在我们就要开始来念哥罗西书的引言了。
这段引言又可以分成三个小段，首先第一节和第二节是保罗问安的话，第三到第八节是保罗为教会弟兄姐妹的感恩，第九节到十四节是保罗为哥罗西教会弟兄姐妹的祷告。
我们来看保罗的问安。哥罗西书第一章第一节跟第二节，奉神旨意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和兄弟提摩太，写信给哥罗西的圣徒，在基督里有忠心的弟兄，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归于你们。
根据圣经的原文，哥罗西书第一章第一节的头一个字是保罗，换句话说，他应该是保罗奉神旨意做耶稣基督使徒的。
使徒这个字眼的意思就是奉差遣的，可见使徒的职分不是随便什么人都可以得到的，而是神特别设立的。
是的，在保罗写给教会的书信里，除了腓立比书和帖撒罗尼迦前后书以外，几乎在每一封信的开头，他都特别提到自己使徒的身份。他的用意很明显，就是要收信的人知道，不管是他对真理的教导也好，是驳斥异端也好，他都有从神来的权柄，所以他所教导的都毫无疑问的是神的指示。
是啊，保罗说他使徒的职分是奉神旨意来的，用我们中国人的名称就是钦差大臣，是最高权柄的全权代表，他既不能违背召他的主，也没有权利照他自己的意思说话，所以他所说的就代表神无上的权威。
保罗说了他自己的身份以后，就提到和他在一起问安的兄弟提摩太。提摩太是保罗带领信主的一个年轻人，保罗不但是生养他的属灵父亲，而且他们的感情后来也真的像父子一样。
提摩太也是保罗忠心的同工，保罗常常差他代表保罗去处理各处教会的事情，所以从他们这种情同父子的关系来看，保罗在这里称呼提摩太是兄弟，这实在很特别。
保罗这么说，等于告诉我们，在主里一起侍奉的人，是可以撇开世俗的辈分和身份，像兄弟一样亲密的在一起生活，一起工作。连主耶稣复活以后，也好几次称呼他的门徒是弟兄。这不但说明了我们在主里都是神的儿女，也说明了我们和主耶稣兄弟间的关系。我们在主里可以以弟兄姐妹互相称呼，这实在是在救恩里所得到的一个非常宝贵的福气。
不过保罗跟提摩太一起具名，并不表示提摩太是跟他一起写这封信的，因为从第一章十五节以后，保罗就用单数的我，表示这封信是保罗写的信。保罗的眼睛不好，写信的时候常常是由他口述，请人代笔。我们不知道保罗在信头提提摩太的名字是不是因为这个原因，不过保罗常常在他的书信里提提摩太的名字倒是事实，这很可能表示他对提摩太的器重，他总是借机会让人认识提摩太。
对，接着保罗用圣徒和在基督里有忠心的弟兄来称呼哥罗西的弟兄姐妹。从希腊原文文法的结构来看，保罗在这两个称呼前面只用了一个冠词，表示这两个称呼是平行的，所指的是同样的一群人。这群人就是哥罗西教会所有的弟兄姐妹，他们是圣徒，也是在基督里有忠心的弟兄。
所谓圣徒，在希腊文的意思就是被分别出来的人，而忠心的原文是有信心，信心是使人得到耶稣救恩的途径，人因为信耶稣才被神分别出来成为圣徒。
不错，当保罗写信给哥林多教会的时候，也叫他们是在基督耶稣里成圣，蒙召做圣徒的。以当时哥林多信徒败坏的见证来说呢，他们实在称不上是圣徒，可是保罗却说他们是圣徒。所以根据保罗用圣徒来称呼基督徒的习惯，我们就知道保罗是多么的看重救恩带给人在基督里的地位。不是因为那个人是在哥罗西教会，或者是属于哥林多教会，乃是因为那个人是在基督里属于基督。
保罗说，圣徒是在基督里有忠心的弟兄。我们知道犹太人当时的习惯，当他们在这种场合说到弟兄的时候，往往也包括所有的弟兄姐妹。
下面一句是保罗问安的话，他说啊，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归于你们。这句问安的话看起来和其他保罗熟悉的问安没有两样，其实呢却有一点不一样，因为保罗在这里只提到恩惠平安是从神我们的父归于你们，没有像他在其他的书信一样同时提到从主耶稣基督来的。为什么保罗要这么说呢？
原因就是搅扰哥罗西教会的异端说神是高高在上，除非借着他们所谓的办法，凡人是没有办法够到他的，所以保罗特别要这么说来强调至尊贵至荣耀的神是非常靠近人的，是他把恩惠跟平安赏赐给人的，而且他是圣徒的父。
对，紧接着保罗问安之后呢，在哥罗西书第一章第三节到第五节的上半段就加上了一段感恩的话。
这段感恩的话说，我们感谢神，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常常为你们祷告，因听见你们在基督耶稣里的信心，并向众圣徒的爱心，是为那给你们存在天上的盼望。
首先 保罗借着感恩的话驳斥了一个当时异端不承认耶稣基督神性的错误。保罗说，我们感谢神，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保罗说神是基督耶稣的父，而保罗刚才在他的问安里也说神是我们信徒的父，显然他是要告诉信徒他们和基督一样的跟父神有父子的关系。
然后保罗又说他常常为信徒祷告，因听见你们在基督耶稣里的信心并向众圣徒的爱心，是为那给你们存在天上的盼望。所谓在基督耶稣里的信心，意思就是信徒虽然跟耶稣一样称神为父，可是信徒跟神之间的父子关系是靠着相信耶稣基督而来的。
而这种因为信耶稣而得到的地位，又鼓励了信徒来彼此相爱，这都是出于那给他们存在天上的盼望。也就是说，神应许给基督徒永恒的盼望，是基督徒对神的信心和对人爱心的基础。
而且这个盼望不是当时的异端凭着自己的头脑想象出来的，而是存在天上的。这个存在两个字，希腊文的意思是收得很稳妥，很牢靠。也就是说，神给的，神应许的事情，有一天一定可以在天上得到的。
接着保罗就进一步的解释这个盼望，在第五节的下半段和第六节，他说，这盼望就是你们从前在福音真理的道上所听见的，这福音传到你们那里，也传到普天之下，并且结果增长，如同在你们中间，自从你们听见福音，真知道神恩惠的日子一样。可见基督徒的盼望是一个具体的事实，是从纯正真理的福音来的。
保罗强调，信徒所领受的盼望是从福音的真理而来的。保罗用这样的话，再一次驳斥了异端那些想要依靠人的遗传来承受神恩典的错误教导。
哥罗西教会的信徒不是唯一因为福音真理而信主的。保罗接着在第六节提醒他们，这福音传到你们那里，也传到普天之下，并且结果增长。福音的真理不但传遍了当时整个的罗马帝国，同时有明显的结果，就是各个地方的人都信了耶稣，而且信主的人不断的增加，证明了福音的真实性是神的大能。
也许有人会问，保罗这么说是不是有点夸张呢？
保罗他的说法一点也不夸张。保罗在罗马书第一章第八节不是对罗马的基督徒说，你们的信德传遍了天下。第一世纪的时候，罗马帝国一统天下，旅行自由又方便，所以成千上万的基督徒已经把信仰带到了帝国的每一个角落。保罗虽然是向外邦人传福音的使徒，可是初代教会的信徒为主做见证的能力也产生不可想象的影响。
的确是的，保罗在第七节跟第八节也肯定以巴弗，推崇他，说他所传的福音跟保罗所传的是一样的。他说，正如你们从我们所亲爱一同做仆人的以巴弗所学的，他为我们做了基督忠心的执事，也把你们因圣灵所存的爱心告诉了我们。
保罗用以巴弗是我们所亲爱的和一同做仆人的，来强调保罗对以巴弗和他教导的肯定，好让哥罗西教会的弟兄姐妹信任以巴弗，接受以巴弗的教导，不被异端所蒙骗。
同时保罗还强调以巴弗是为我们做了基督忠心的执事。这个执事在原文的意思就是受托服侍人的。保罗也曾经自称他是福音的执事，就是受神差遣用福音去服侍人的仆人。以巴弗就是这样的一位福音的执事，他已经忠心地把福音真理传给哥罗西的教会。
而且保罗也有意地说到以巴弗向他报告教会弟兄姐妹的爱心，目的是叫信徒放心，以巴弗来向保罗报告的 是异端在教会中的危害，不是检举弟兄姐妹的不是。他们的信心和爱心是以巴弗所肯定的，也是保罗所称赞的，他们也是传福音的生力军。
保罗为哥罗西弟兄姐妹感恩以后，从第九节到十四节，就是保罗为他们的祷告。保罗为他们祈求四件事情。第一件事在第九节，因此我们自从听见的日子，也就为你们不住的祷告祈求，愿你们在一切属灵的智慧悟性上满心知道神的旨意。
这个祈求完全是针对哥罗西教会内部发生的异端。当时的异端强调的就是人必须靠一种特别的知识而得救。保罗却为哥罗西的信徒祷告说，信徒需要的不是这种人发明出来所谓的知识，而是要透过属灵的智慧去明白神的旨意。
也就是说，神的旨意跟世界所谓的知识不一样，因为它的来源不是人的头脑，而是神的智慧。所以基督徒要借着属灵的智慧才能明白神的旨意。
是的，所谓满心知道神的旨意，在希腊原文就是对神的旨意有完全的知识，这绝不是世俗的智慧和人的头脑所能够理解的，这就是属灵的知识和世俗的知识不同的地方。
接着在第十节，保罗又提到第二件为他们祈求的事情，就是好叫你们行事为人对得起主，凡事蒙他喜悦，在一切善事上结果子，渐渐的多知道神。这对得起主也可以翻作配得过主。所以保罗祷告的第二件事，就是要信徒过一个跟信仰相称的生活。怎么过跟信仰相称的生活呢？那就是讨神的喜悦，在一切善事上结果子，跟渐渐的多知道神。
这也说明了一件事，就是信徒生活行为和对神的认识是平行的。信徒认识神，除了要依靠神的智慧来明白神的旨意之外，也需要把神的旨意行出来。不但需要属灵的智慧，在头脑里，在理性里知道神，也要在人的行为和意志里去渐渐的认识神。信仰和生活是分不开的。
保罗为信徒祈求的第三件事情在十一节，照他荣耀的全能，得以在各样的力上加力，好叫你们凡事欢欢喜喜的忍耐宽容。
为了让我们容易理解这一节，让我把它重新的翻译出来。叫你们按照他荣耀的全能，可以得着完全的能力，用喜乐的心凡事坚忍忍耐。
保罗的祷告是告诉我们，连遵行神旨意的能力也是神给的。当基督徒有了神的能力，就能满有喜乐的去行道。很多基督徒好像很难去遵行神的旨意，这是因为他们不知道神已经把他的能力赐给我们，我们不必靠自己的力量去努力行道，只要顺着神的力量，就会生出坚忍的耐心来。
是的，保罗虽然没有在这里说神是透过圣灵的力量叫我们得胜，可是在保罗其他的书信里都告诉我们，圣灵在信徒得胜的生活里占有很重要的地位。
保罗祷告的第四件事情，就是叫信徒能够为神的救恩感谢神。我们看十二节到十四节，又感谢父，叫我们能与众圣徒在光明中同得基业。他救了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把我们迁到他爱子的国里。我们在爱子里得蒙救赎，罪过得以赦免。
神已经借着耶稣基督的救赎，使我们脱离了罪恶的权势，成为神国度里的一份子，能与众圣徒在光明中同得基业。这同得基业的意思，就是一同有份于天国的产业。
也就是说，所有的基督徒 都能够一同有份于父神给他爱子耶稣基督的国度。耶稣基督所承受的就是信徒所要承受的。有了这样的了解，叫我们信徒怎么能够不感谢神呢？
保罗为哥罗西信徒的祷告充分地说出了基督徒在救恩里所得到的恩典、知识和能力都和神的爱子耶稣基督有关。这个祷告实在是触到了福音的要点，值得我们去反复的思想。
下一次我们就要顺着保罗的思想开始查考保罗解释神的爱子耶稣基督的真理。认识这个真理不但是抵挡一切异端邪说的基础，也是我们把在基督里的丰盛活出来的基础。让我们下一次再见。
愿主赐福给您，保护您，我们下次见。